就是给人看见人的肉体。所以只要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你就有了那面镜子。本来你不知道自己，现在知道了。本来你不认识肉体，现在认识了。百姓是充满了肉体，领袖们也充满了肉体。所以明白吧，这就是西乃山的功用。有一个老先生，他就喜欢讽刺别人，老是喜欢笑别人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到一个饭店去，他看见前面迎面走了一个糟老头，他觉得是糟老头，他就对他太太说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老这么丑的男人。他的太太就跟他讲，你要小声一点，你就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。所以请记得，许多人经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他都是站在镜子的前面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还没有西乃山以前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也抱怨没有事，但是过了西乃山，只要他们抱怨，只要他们把神一代表错了，你看见神政治的手就领导他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。那因为出埃及记是讲前面的十一站，所以过了西乃山以后，那么这个就自然的就是民数记的范围。然后慢慢慢慢的，大家就看到可拉后裔的故事，背叛的故事。所以弟兄们记得，在西乃山以前，神对人是一种对待，西乃山以后，神是另外一个对待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经过西乃山以后，神有了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西乃山以前，不过是神的子民，不过是神的儿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经过我们一站又到一站，只要一过了西乃山，你看见神就不松手了。他为他见证的缘故，他知道这些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他们是有代表性的，他们不能够把神代表错了。何况以色列人所在的位置就是世人所在的位置，假定人没有堕落，没有犯罪。所以神当然托付给以色列人，给他们律法，就是给他们道德的标准，让他们能做外邦人的光。所以他们在旷野的一举一行一动都不能随便的，尤其是自从过了西乃山以后。所以很自然的呢，就来到了民数记。那最后大家都知道，就在加底斯那个附近，他们就打发探子就到了迦南美地去打探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如果是两年就可以进迦南的话，他们很快的就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。那么弟兄们，有一件事情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到了迦南门口，他们到了迦底斯，迦底斯就是圣的意思，但人非圣洁不能够进神。所以他们先打发探子去看一看，结果过了几天探子就回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。那么有的探子回来就拿着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同时他们也说，到了希伯伦看见那是亚拿族人所在的地方，他们个子又高又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 迦南美地一面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第二他们一定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百姓一听见那个消息，他们的心就消化了。只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是约书亚，一个人是加勒。他加勒就勉励他们说，我们上去足能够得胜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是加勒告诉我们说，不光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，不光我们是以神的信实为粮，我们祷告，你看我们就长大了。还有一种食物，那个食物是什么？就是亚拿族的人，那些要吞吃我们的人，结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他们把我们当作他们的食物。如果你被吞吃了就完了，但你能吞吃，那要吞吃我们的，这就是加勒的食物。所以后来加勒到了85岁，他不是对约书亚说吗？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。他怎么说呢？我45岁的时候，看到我现在已经85岁了，那个时候力量如何，现在也如何。一个85岁的人，如果力量像40几岁一样，我想你们广东人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：到底他你吃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东西来补的？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加勒，他吃的东西是别人没有吃的。他把那些要吞吃他的，成为他的食物。他说：“我们应该可以进去。”所以最后加勒，他得到了希伯伦。那个希伯伦不光是他的产业，那个希伯伦对于他和约书亚来说，他得着希伯伦，约书亚也得着他的产业，但是不只是产业，对他们来讲是奖赏。所以产业是因着你有生命你就得到的，奖赏是神给你恩典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是因为你的生命，是因为你生命所结的果子，结果你就得到了。所以这个叫做国度的安息。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不光迦南美地是我们的产业，迦南美地对于迦勒来说乃是他的赏赐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大体的以色列人他们心就消化了，他说我们不能够进去，他们暴动，那么几乎他们要了约书亚跟迦勒的命。好了，现在神就说，好，既然你不要进去，我就成全你们。所以神就让他们就往红海的方向去，就没有想到一漂流就是38年。所以请记得，本来不需要38年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，他们到了迦南的门口，他们听见了好的消息，他们也同时听见坏消息。弟兄姊妹，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吧，所以当然你会遇见艰难，当然你遇为玫瑰的刺，但是这刚好就是我们的食物，刚好这是我们长大的原因。但是呢，现在大家听说到了迦南美地，不错，我们要的是流奶与蜜，但是我们不要的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要的是但，我们不要别什么， 我们可以叫但是我们的天堂，我们绝对不要别十八当作我们的天堂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神如果给我们产业，他不只给我们玫瑰，也给我们玫瑰上的刺；他不只给我们蛋，也给我们别什么。我们已经看见过了。现在呢，他们快到天堂的门口，他们快到迦南的门口，结果他们心融化了。所以从那里，他们就开始漂流了38年。38年以后，他们才回到加迪斯。所以这是民数记的故事。结果到了加迪斯，百姓又吵着要水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拿着杖，而且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过了38年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他们吵着要水喝，但是38年前是低磐石，38年后那个磐石是高的磐石。所以神说，对摩西说，你只能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而且不要忘记，那根杖是什么杖呢？我们好不好看看民数记20章6节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，伏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，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面前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两件事情不一样了。一个做工的人，一个最大的危险，我上一次这样做有3000人得救，我几十年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同样的做，圣灵一定要照着那个来做的。这就是许多工人的难处，这也就是摩西的难处。他忘记3点：第一，这些百姓不是过去的百姓，是新的一代；第二，现在这个磐石，不要忘记，在神面前是高磐石，不在低磐石。所以神的话说，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所以要把神的话听清楚。第三，你要拿着杖去，这个杖不是38年前的杖，38年的杖是他拿着杖一举手，红海就分开的。他拿着那个杖，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了。那个杖是什么杖？就是他牧养他岳父耶特罗的几只羊。那个杖就是牧养的杖，结果放在神的手里，就变成了神的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想到经过38年了，应该还是同样一根杖吧，这是你说的。但是神明明告诉他说，你要拿着杖。那这个杖是什么杖呢？第9节，于是耶和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这杖去。这个杖是在耶和华面前的，这个杖 还记得吗？曾经有过一次的叛乱，曾经过有一次就是可拉一党的人，他们背叛摩西，最后神告诉他